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起翻到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13-18节。 Galatians chapter 5 verse 13 to 18。 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我们特别感谢你在纪念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中，你召集我们能够来赞美你敬拜你，也让我们更加认真的来思考耶稣基督即将为我们所付上的承担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代价。主，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原本是多么的可怕，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也常常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肉体，按照属世界的灵邪灵来行。即便是我们今天是你的儿女，我们也常常的因着没有警醒，而且也没有按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你。主，我们就真的是祈求你常常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洁净我们。孩子也特别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特别是洁净孩子的罪，洁净孩子隐而未现的罪，也洁净孩子常常犯罪得罪你的罪，使孩子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来宣讲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恩膏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得着益处，得着福祉。我们就把今天的你的话语敬拜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加拉太书第五章讲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保罗为我们重点阐明的基督徒的自由啊，就是 The Christian Freedom。 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一开始就说到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等于就与你们无异了。保罗向加勒泰教会强调，基督徒得到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基督徒得到真正的自由，全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是我们得到这个基督徒得到这个自由，真正的自由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或者说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就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或者说不再被罪的这个恶所辖制。也就是说，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了自由。因此保罗强调说，加勒泰教会的信徒们，你们不要再去依靠人，靠人的行为，靠割礼，或者靠遵行律法来称义，或者来得救。 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就说基督就和你们没有益处了啊！如果你们要受割礼行割礼的话，那你们就是欠了行权律法的债；如果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话，你们就是和基督隔绝，在神的恩典中坠落了。保罗要强调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人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在基督里被称义、被释放，得到了自由的。进一步说，罪人被称义，罪人获得救恩，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是完完全全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说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完成的。一方面，保罗反对抵制假先知的错误教训，靠人的办法称义获得救恩。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说这就否定了罪人是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拯救，或者说如果是靠着人的话，靠着人的行为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救赎得自由的道路啊，就等于是被废除了。那么另一方面，保罗同样在警告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们一个重要的主题啊，就是十三节我们今天说的，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因此我们今天的重点要和弟兄姊妹分享啊，就是这个自由不是放纵啊，这样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基督徒在基督里面被释放，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以后，我们不能够放纵自由，或者说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我和弟兄姊妹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就是说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自由不是放纵。第二个，我们要看情欲和圣灵为敌啊，就是说情欲和圣灵他们是相互为敌的。最后我们要看基督徒如何使用在基督里的自由啊，基督徒如何使用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三个啊这个内容。那么讲到之前呢，我先对上一次讲到的内容进行一些修正和更新。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一名长老讲到后给我提出的啊中肯的建议，就是在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中啊讲到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然后接着说，恨不得那些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给割绝了。那一名长老说，这里恨不得把那些搅乱你们的人啊，把自己给割绝了，是指保罗对那些假师傅假教师的这个错误教训的一个愤怒和讽刺。割绝了是指啊，他们这些原本要传讲受割礼的这些假先知们啊，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那你们就把自己给阉割了吧啊！而且说这个，这是这个本来的意思啊，那么并没有讲到审判的意思。那我也回应他说，我回去查考以后啊，再仔细的回应。所以我非常感谢一名长老对上帝话语的认真和负责啊，这也是长老的职责，也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对讲道中有不清楚的、有误的啊，或者不准确的，都可以直接给我提出来。那么不仅是帮助我，也是帮助我们一起彼此在上帝的话语和真理中成长。那么我下去查考了以后呢，这里面呢有两方面。首先，一名长老讲的是正确的，就是说保罗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给割绝了。那经文的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保罗是对那些假先知们的愤怒讽刺的这个 一种情绪上强烈的反应。也就是说，经文保罗是对那些试图引导信徒们接受割礼、偏离那个基督福音真理的那些人的极度的愤怒和讽刺，而不是保罗在宣告啊对他们直接的审判。但是有的解经也认为，这里的割绝啊，并不是单单指肉体上的这个行为，也象征着属灵上的隔绝啊，也就是说神的审判。那么主要的支持呢，就是说在新约圣经中原这个希腊原文中的这个隔绝和旧约创世纪十七章，也就是说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时候那个剪除，那个是一个意思。那我给弟兄姊妹阅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啊，就是约翰福音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章节。那第十节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并你们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你们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在跟亚伯拉罕立约时候用一个肉体割礼的形式作为一个这个 covenant 的 sign，也就是说当他们这样行的时候，就是在他们肉体上做了一个啊，这个立了一个永远约的这个记号。如果不这样呢，他说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啊，就说这里说被剪除的原因是他们没有遵守约，背了约，违背了神的律法。那么这里的剪除和加勒太书的割绝是一个意思，因此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说，割绝有着属灵审判的意思。因此割绝剪除，一方面是保罗对律法主义的讽刺和愤怒，另一方面从属灵的意义上也是对那些假冒伪善啊，传假福音搅乱教会人的一个警戒。他们正在为自己呢积蓄神的愤怒，如果不悔改啊，将在神面前审判，或者说将永远革除这样的命运。所以这是我查到的两方面啊恰当的可以说是恰当的解释啊，也欢迎弟兄姊妹继续来探讨，也非常感谢一名长老的提醒。那么讲了这一点以后，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基督徒我们蒙召得自由，这个自由它不是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或者说它不是我们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圣经在第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前面我们反复强调了基督徒的自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付代价的事情。那么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自由与我们的永生有关，或者说这个自由它表明了我们属灵和救恩的一个状态啊，就说这个自由它表明了我们属灵的或者说救恩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你是不是在基督里是真正自由的人？你是否罪已经得到了赦免，或者说是不是仍旧在罪恶的捆绑当中啊？说白了就是你是否得到了救恩，是否被从罪里面释放了出来，是否因信称义，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得救赎了，或者说我们得释放得自由了，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乃是耶稣基督成就的啊。就说我们得到救赎，我们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啊，它不是我们做成的，乃是耶稣基督成就的。那么不仅是基督成就的，而且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的啊，这个极大的，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偿还的代价。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啊，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很快就是复活节了。我们会思考到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是关乎着每一个人啊是否有永生的至关重要的事情啊。就像主席在祷告的时候提到哥林多前书啊，那里特别讲到的福音的两个内容，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啊，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啊，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说这个是这个福音的这个最最核心的这个价值，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思考永生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基督徒获得自由是上帝蒙召的结果啊，就说我们基督徒获得自由是上帝蒙召的结果，就是我们被上帝呼召 called by God。也就是说，基督徒获得自由，脱离了这个罪恶死亡的权势，是来自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用上帝的恩典啊，他的大能，他的慈爱呼召拣选的结果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被拣选呼召，都是因着上帝的这个恩典啊，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用圣灵的大能来呼召我们，拣选我们的结果。所以它是来自上帝的，不是来自人的，更不是靠人的行为和功劳获得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加勒太书一再强调的内容。那么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自由是指在耶稣基督救恩里的真正的自由啊！圣经在这里强调的这个自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救赎恩典里面的自由，它不是其他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代表着在耶稣基督里获得了救赎，脱离了那个罪恶死亡辖制的那个自由，它是唯独来自上帝圣灵的这个大能的工作，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获得的。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就说这个自由它是来自上帝的，是上帝圣灵的那个大能的呼召啊，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那个救赎恩典的那个自由啊。因此保罗向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强调警戒的是啊，你们不可以将基督付的代价赐给你们救赎恩典的自由当成儿戏啊。就是说上帝，这个保罗讲到说，就说你们不可以拿着上帝在耶稣基督恩典里这样的自由啊，当作你们放纵情欲犯罪的机会。的确，每一个在基督里获得救赎恩典自由的基督徒，我们有着真正的自由。这一个自由，它的属性是圣洁的啊，所以这个自由是来自神的，是基督圣洁的这个自由啊，它是同时也是恩典性的。它是因为恩典，是因为我们白白的得到了，但是是基督付出了这个最最大的这个代价。那 那么他是为着我们属灵益处的自由，所以这个自由的目的，他 serve the purpose 是为着我们属灵益处的自由，而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的自由啊，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的自由。所以保罗说，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不能把真理的自由当成一种工具或者方式来犯罪。就如我们之前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24节查考的内容，那么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保罗在论到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中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保罗无论在论到这个偶像的祭拜啊，论到这种各样的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的问题的时候，要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明白说，我们凡事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啊，我们凡事都可行，但都不啊，就是说这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这两点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重要的判定原则啊。我们基督徒的确是有了那个真正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它不是为了让我们来犯罪的、放纵的啊，而是说我们要想说这件事能不能做的时候，是说它是不是能带来属灵的益处，它是不是能够来造就人。所以保罗说，这样的益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乃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在这里必须区分的强调，在基督里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是圣洁的，是来自基督白白的恩典的赐福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记住说，这里讲的自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真自由，是圣洁的，是来自那个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那么这与我们认为的自由啊，我们属世的认为的自由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讲的自由是属肉体的自由，是属情欲的自由，是罪人在罪恶中随心所欲的自由啊。那么这种自由它不叫自由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说，它不是属肉体的自由，也不是属情欲的自由，也不是罪人在罪恶中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这个不叫自由，这个叫罪中之乐啊。所以它实质上不是我们所在基督里讲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反倒是在罪恶、死亡、捆绑和辖制中的这个奴隶啊。所以我们是在被那个罪恶辖制中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啊。就像我们经常分享的，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抽烟是我的自由啊，喝酒也是我的自由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我是自由人，你谁也管不着我。其实我们知道这不叫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在那个被罪的辖制当中啊，就像那个我们看到吸毒的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那个 Huntington Avenue 或者 Huntington Park 那里，对不对？到处都是吸毒的，他们觉得我有我的自由啊，我掌管我的生命，我掌管我的人生。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啊，身不由己。那个罪，那个毒品已经是他生命中的主宰，他是毒品的奴隶，所以说那不叫自由。因此保罗向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包括今天你我的基督徒，那么在基督里 圣洁真理的自由并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随意做什么，它乃是让我们脱离罪的自由，不再犯罪的自由啊，不再犯罪的自由，脱离罪的自由，是我们被从那个律法定罪的这个肉体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是我们把那个把我们在肉体定罪的那个捆绑中释放出来，不是为了随心所欲啊，不是为不是让我们去随心所欲啊，那个行肉体的情欲的那个自由，它乃是让我们为那个死而复活的主活啊，是以那个荣耀上帝为目的的那个自由生命啊，就是我们有着对罪自由的说不的那种生命啊。所以说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可以对那个罪或者对犯罪说不的那种自由和生命，而不是把我们获得的那个圣洁的恩典的自由当做继续犯罪的工具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部分。第二个，我们要看情欲和圣灵为敌。圣经在16-17节这样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保罗在这里强调了圣灵和情欲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把情欲放在前面，圣灵放在后面，又颠过来把圣灵放前面，情欲放后面，这样重复的来论述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告诉让我们看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讲到说他们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保罗指出情欲和圣灵之间，这两者之间是一个水火不相容的一个关系，或者说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事情，是彼此相争的事情，是彼此为敌的。简单的说，情欲是来自人肉体的啊，情欲是来自人肉体的，是罪人本性中发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罪人本性中发出来的。所以我记得很早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在面对罪性中的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说所有的人都一样，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你觉得说反正大家都一样，你也没有解决之道。所以说它是我们人肉体中天然中罪的本性中发出来的。那么我们来看圣灵中的自由乃是来自上帝的啊，来自上帝的圣灵是来自圣洁上帝的，它是和那个罪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与那个情欲和罪相争的，是彼此为敌的。那么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活在情欲中的时候，活在肉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这种生活状态。那么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我们重生得救的这个基督徒啊，就是在17节特别强调了，即便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今我们还生活在属肉体的世界和属灵的世界的征战当中。 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完全成圣之前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现今的时代中，我们经常过去强调，我们活在一个已知啊，一个已然未然的时代当中。那么我们必然会遇到两样的事情，一个就是肉体的征战，一个是属灵的征战。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自己所表达的，在21节往下说，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保罗说我心里面有一个律啊，有一个我不能克服的一个东西，就说我想去做行善的时候，恶就在里面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那么按着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是喜欢行善，他是喜欢做上帝让他做的好的事情，圣洁的事情啊。就像我们今天的罪人也是，我们知道说，哎，这件事情这样行啊，符合道理，那样行肯定不对，但是我们没办法，我们还得按着那个错的方法去行。所以保罗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啊，在我的心中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啊。就说保罗说，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个律，一个是那个神赐下的律啊，让我去行善；另外是我肉体中那个去行恶的律。这两个相互的这个在我肢体中交战，而且是那个犯罪的律把我掳去啊，让我去犯罪。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挣扎啊，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里的挣扎。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们根本不太会有挣扎啊。就像我们过去不信主时候的生命，觉得这样大家都这样啊，啊，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啊，我们不觉得有征战。就像我之前讲过的啊，我的这个同事在论到这个给孩子要不要手机上网的时候，他说啊，他说对呀，我自己都没法克服，我怎么能让我的儿子克服呢？的确讲的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主导的律就是只有犯罪的律，我们没有神的灵的那个律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犯罪。我们受那个罪的辖制，我们不得不去犯罪，甚至我们都不会去想，我们就是这样。但是作为基督徒不一样，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征战是非常的真实的啊，就我想去行善啊，但那个罪的律就把我拉去行恶啊。所以这就是保罗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加勒太教会一样的征战，保罗也是这样说啊，你们要当你们征战的时候，你们想去愿意去行的善，你们就做不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啊，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也一样啊，我们想做的善我们有时候做不到啊，我们不想行的恶有时候我们就做了。所以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这个情欲和圣灵的相争，圣灵和情欲的相争，他们两个彼此为敌，让我们不能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保罗又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那么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动物之间厮杀猎物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获取猎物的这样一个动物，获取猎物的动物，它首先是要咬住那个猎物，然后呢把它撕裂，然后再那个猎取动物的肉，最后把它这个猎物呢完全的给吞噬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 那么保罗的这个比喻是给加勒太教会啊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用神给你的自由去换取放纵的话，如果说我们拿神给我们的自由去换取放纵的话，那个结果就像那个动物啊猎物之间彼此杀戮的那个结果。那么对教会来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属灵的自杀。罪的放纵带来的最终的结果是自我的毁灭啊，是分裂。分裂的罪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教会的毁灭，也会意味着基督徒或者这个团契啊，或者说我们属灵的相交就随之消亡了。所以改教家加尔文说，他说当魔鬼引诱我们彼此争执的时候，教会内成员之间的分歧只会导致整个身体的毁灭和消耗啊。所以我们知道改教家加尔文他说当魔鬼在引诱我们发生彼此的争执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争执都是罪的结果，不是来自于属神的东西，那么教会内部之间的成员的这种分歧争执只会导致整个身体的毁灭和消耗。我们同属一个身体却自愿合谋相互毁灭，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多么的疯狂啊！所以这是加尔文讲的啊，同样的一个这节经文的道理。因此保罗特别向加勒太教会的基督徒强调啊，包括像我们啊一样强调，在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了罪的律啊。过去我们都是这样，我的内心想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从了那个罪的律。保罗在这种无奈中，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脱离这样的罪，脱离这样的征战。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基督徒如何使用在基督里的自由。在论到基督徒如何使用在基督里的自由的时候，首先我们来看一点，保罗借着圣经教导我们如何使用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得胜啊，在情欲中征战的这个得胜。保罗给出了我们几个重要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与情欲征战啊。在与情欲征战里面，保罗给我们强调了啊几点，就是13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也就是说我们蒙召得自由啊，我们得自由得救恩首先是来自上帝恩典的呼召啊。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就说我们今天得到自由，我们今天得到属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上帝圣灵大能的呼召啊，重生了我们，所以这也是神的恩典，呼召我们成，使我们苏醒了。所以首先我们要清楚上帝呼召我们的恩典和目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圣经说，我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也就是说我们当按着上帝的圣灵，遵行圣灵带领我们的道路去行，这样我们就不会去行在那个属肉体犯罪的道路上去。那么第三个，保罗讲到我们要按着圣灵的引导啊，圣灵的引导就是圣灵他引导我们，带领我们， guide 我们往哪个方向去啊，引导我们，同时也让我们顺服这个真理的灵 啊去行。所以我们总体的来看，保罗强调基督徒在面对情欲和肉体的征战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依靠圣灵上帝大能的作为。我们看到圣灵上帝的呼召啊，知道呼召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为着肉体邪情私欲而活，乃是让我们为着神的荣耀而活，让我们去顺从圣灵而行啊，让我们按着圣灵指引我们，圣灵的指引我们的道路去行啊。所以说我们不仅要按照圣灵带领我们的选择去选择，也要按着圣灵指引我们的道路啊去顺从。所以当我们按着圣灵的指引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顺着我们肉体的罪去行，肉体的情欲去行。那么第四点，圣经教导我们啊，保罗教导我们要致死肉体的情欲啊，让我们致死肉体的情欲。在加勒太书五章二十四节，我们后面也讲的，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就说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把我们的肉体和邪情私欲也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我们要操练学习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啊，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也就是说抵挡罪啊，抵挡罪。那么接下来，所以我们讲到说，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有能力啊，拒绝那些曾经奴役我们犯罪的那个肉体的情欲啊。所以真正的自由是我们有能力来拒绝肉体邪情的私欲引诱我们的犯罪。那么接下来保罗要教导加勒太人，同样也是教导我们知道让我们如何使用上帝赐给我们在圣灵中的自由的福分，来服侍上帝的教会，或者说过我们信仰的基督徒人生。所以下面保罗要教导我们说，我们如何使用上帝赐给我们在真理中的这个自由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或者说如何来服侍神的教会，或者说这些在基督自由里面的属灵自由里面的这个福分有哪些呢？第一个，圣灵带给我们基督徒自由的福分的第一个就是使我们脱离了罪的自由啊，让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自由。就像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保罗警告我们不要放纵肉体，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按着圣灵而行，那么我们就不会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啊。所以说保罗在这里用当是一个命令的起始语句，也就是说命令我们要按着圣灵去行，或者说让圣灵和我们同行，也就是我们要活在上帝的恩典中，过着被圣灵掌管的那个信仰的生活，我们就不会再去随从邪恶的情欲，也不会去犯罪。那么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圣灵的大能使我们成圣啊。所以说圣灵不仅要引导我们，而且要帮助我们，而且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成圣，使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啊，我们的思想言语圣啊，言语行为都得以圣洁。所以这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啊途径。如果我们试图用行律法主义的方式，或 者说去通过一些遵守一系列的这个规条行为来做到这一点的话，或者说靠我们自己来达到成圣的话，其实它跟放纵肉体的情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做不到啊，你根本做不到。我们只能靠着肉体去行犯罪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只有借着圣灵才能够使我们成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依靠上帝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引导来掌管我们，让我们活在上帝真理中啊，使我们能够成圣，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这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圣灵中的自由带给我们的第二个好处，就是说圣灵带领我们服侍的自由啊，带领我们侍奉的自由。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爱心相互服侍。那么保罗在这里所指的爱，保罗在这里说要我们用爱心相互的服侍，在教会中弟兄姊妹彼此的服侍，用爱心来服侍。那么这个爱是指源于那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舍命的这种爱啊，只有来自这个基督舍己舍命这个无私的爱，那么这样的爱才能够使我们能够自发的本能的去爱我们的邻舍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那么也只有这样的爱啊，去爱我们的邻舍，才能让我们享受那个真正的自由啊，让我们享受那个真正的自由。所以说我们只有用这样的爱去爱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这个自由。只要我们视我们自己为己啊，我们还是我们自我的奴隶，就是你把你自己当成自己，其实我们还是活在自我中，我们是自我的奴隶。但圣灵他能够使我们啊，这个提供给他人这个无私的爱，来自神的爱啊，我们就自由了啊，我们就是自由人，我们就是圣灵赋予我们的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去服侍他人。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否则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中，你有时候你服侍到有一天你也会抱怨呢，你会觉得说，哦，我做了这么多也没得到什么回报，教会做了这么多，这一年下来也没有一个人信主。你看到没有，我们还是其实被我们一种罪在辖制中。这种罪的辖制就是说，哎呀，我们还是挺有能力的，你看做了这么多，哎，这个你看有这么多的功劳。其实我们如果说真正的能够按照基督舍己舍命的去爱的时候，爱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自由的。别人感谢也好不感谢也好，别人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其实跟你都没有关系，那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你就发现说你很放松啊，你是自由的。第三个，它所带来的福祉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爱能够成全律法啊，基督的爱能够成全律法。十字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我们经常给弟兄姊妹分享改革中在强调律法的三个功用啊，我想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为镜子的功能啊，就是说律法就像一面圣洁的镜子，当人来到这个律法镜子的面前的时候，它就显出我们的不义， 就定我们的罪啊，显出我们是个罪人。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位圣洁上帝的律法的面前的时候，就自然显出我们是一个罪人啊。所以说圣经说律法是定我们的罪，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知道今天地上的律法，今天我们地上有律法，我们看到说还是这么犯罪的这个嚣张猖狂，对不对？到处杀人抢劫啊，对不对啊？甚至这个whatever， 今天你去看说闯红灯也好，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犯罪。假如说我们把律法这个功能拿掉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没办法生活了。所以我们看到正常地上的律法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罪啊，抑制罪。所以没有律法的话，真的那就无法无天，对不对？谁都不用惧怕了，那绝对这个世界绝对不会越变越好，而是越来越连你活的这个勇气都没有了。所以律法在今天的地上的律法虽然不完全啊，但它仍旧有着约束罪、抑制恶的这个规范社会的功能。所以这是律法，上帝律法的一个功用。第二一个功用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律法本身不能够使我们称义。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加拉太书已经反复的强调了好多次，我想弟兄姊妹也都很清楚，我就不解释了。就说律法本身他们不能使我们称义，但是律法它可以把罪人带到那个能够使他们称义的基督面前啊。就说律法是把我们罪人引向基督的啊，就是律法让我们看到是个罪人啊，让我们认识到罪的无奈，这是上帝恩典的一种彰显。如果说上帝恩典不彰显，那个罪律法放在那儿也不能把罪人引到基督的面前。神的恩典来了，律法就让罪人看到说，哦，我是个罪人，没办法，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承认我的罪啊，来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看到说律法本身不能够被称义，但是律法的一个功能呢，它可以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让那个能够称使我们称义得救的基督让我们得救，让我们称义，这是一方面。那么律法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对我们这些已经被称义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律法对我们是必要的，是有益的啊。我们在前面强调那些没被称义的人的时候，你们不要行律法啊，不要这个那个，不要那个，意思是指你不要靠那个东西来得救。但是对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来讲，律法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它指引引导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生活，或者说我们基督徒过成圣的生活，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如何活出上帝心意的生活，你必须要去遵行律法啊！你要去遵行律法。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因此对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律法核心的目的和总纲，我们说律法它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律法的纲要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啊，你们要尽性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就是要爱主你的神。第二个耶稣基督说就是要爱人如己，他说这是一切律法的总纲。所以这个加尔文在强调基督徒的这个律法的时候啊，加尔文在强调基督徒在遵行律法的时候说，他说律法不是反对爱啊，而是为爱设立的规范。就说律法它不是来 against 反对这个爱的， 它是对爱的一个规范。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爱别人呢？我们常常可能说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儿女，或者说爱你的邻舍，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才能够表达，才能够给个标准出来呢？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说你爱了呢？就是你去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律法，就是爱了啊。所以它是个规范。他说真正遵守律法的表现不是律法主义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保罗这个加尔文讲得很清楚，就说我们信主的基督徒，当我们按着上帝的话语去行的时候，去爱邻舍，爱上帝，爱别人的时候，这不是律法主义啊，这跟那个保罗在前面犹太人讲的那个律法主义是不一样的。前面的律法主义是要靠你的肉体，靠你的行为去获得救恩。保罗讲，我们在这个加尔文讲到说，我们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当用神的话去活出来的时候，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它不叫律法主义。那它叫什么呢？它是我们出于信心的爱心的行动。那保罗说，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出于我们那个信心里面产生的那个爱的行动。也就是说，那个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爱所产生的那个行动，也是保罗在加勒太书前面讲到的，使我们出于那个信心的那个爱啊，那个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基督用因着上帝全然的爱啊，就是说耶稣基督因着上帝全然的爱，他爱了我们，他就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债，来满足上帝对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定我们的罪，律法又要求我们为那个犯罪承担死亡的后果，但是我们承担不了，谁来承担呢？耶稣替你承担了，耶稣满足了那个律法的要求。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啊！耶稣是因为他做的，他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把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啊，让我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因此我们强调的是说，是唯独因信称义啊，我们得救是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救是唯独信靠耶稣基督，除了这一个没有别的道路。律法不能使我们称义得救，我们的爱也不能够使我们称义。弟兄姊妹，你别说律法不能让我们称义，你的爱也不能让你称义啊！而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能够使我们称义，所以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只有这一条啊！你记住这一条，你都能分辨那个虚假的那些信息。但是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得救的基督徒的责任和恩典的回报，却是要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啊。我们说律法又不能使我们称义啊，但是对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律法却又是我们必须要遵行的神的诫命，它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回报啊，是基督徒用这个爱来爱上帝、爱邻舍的这个必须要遵行的。那么这叫基督徒真正的自由。除了这以外啊，我们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说这个自由不是用来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啊，而是说 是让我们去遵行上帝的话语啊，遵行上帝的话语啊，那个在基督里面完全的对上帝的这个恩典的感恩啊，是这样的自由。所以我们盼望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啊，帮助我们啊，真正的啊与主同行，真正的活在那个基督恩典的自由中，而不是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去犯罪，去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主，我们也常常因着我们罪的本性，因着我们远离你，也因着我们对罪的不敏感，主，我们常常也是行在肉体中，行在我们的邪情私欲中来得罪你。因为我们的情欲，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的罪与圣灵相争。主，实在是祈求你常常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灵来洁净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无论是显明的罪还是没有显明的罪，主，真的是求你来鉴察。也祈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无论是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教会，借着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的服侍，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学习来悔改，让我们来跟随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思想你的恩典，特别是在这个纪念我们救赎主受死复活的日子中，让我们来对你给我们的救恩献上感谢和赞美，也让我们常常依靠圣灵的大能，活在你的恩典中来见证你，让我们也真的是能够不仅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如己。谢谢主，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